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下周登场，拜登传出将会见泽连斯基。
亨特·拜登因持枪重罪正式被联邦法院起诉。
密歇根州居民再次收到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包裹。
参院金融委员会通过避免台美双重课税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日本新上任的外务大臣上川洋子首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过电话，确认日美两国将继续就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课题展开密切合作，预计两人下周将在纽约举行实体会谈。本周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刚刚完成新的内阁改组，其中令日本政坛感到意外的人事安排就是由前法务大臣上川洋子接任外务大臣，引发日媒对岸田内阁布局的猜想。日本放送协会指出，周四当天上川与布林肯通话时开头便说，日本希望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并决心履行身为七大工业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责任，在国际秩序基础动摇之际，持续维持并强化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两人也同意将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与中共等相关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
下周，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纽约举行。根据路透社周四引述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将在下周纽约联合国大会结束后，在白宫会见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底，拜登刚刚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通话。白宫当时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努力，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并帮助乌克兰人民重建安全和繁荣的国家。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各个会员国曾经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的决议。外界估计，今年的联大会议也将由俄乌战争等议题主导。拜登也计划于9月19号到20号停留纽约，并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
周四，德国正式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月球勘探和月球资源利用的阿提米斯协议，成为第29个签署国，显示有越来越多国家愿意与美国一同调整太空政策与合作标准。当天，美国宇航局局长尼尔森与德国太空总署署长佩尔泽共同出席了签署仪式。尼尔森在正式签署前向媒体说，这是一个大事件，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强国，而且一直积极参与欧洲的太空计划。这份阿提米斯协议旨在提倡更透明的科研与建立和谐的规则秩序。目前，包括中共、印度等国家都开始将月球视为展现技术与国家威望的舞台。如印度上个月刚刚成为第四个达成登月任务的国家，并且已在今年6月同意加入阿提米斯协议，唯独中共与俄罗斯等国尚未加入。
14号，以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为首的10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副部长埃斯特韦斯，警告中国华为新手机所使用的高端7纳米制程芯片正意味着美国现有的限制行动没有达到效果。议员们在信中说，我们对工业和安全局无法有效制定并执行针对违规者，特别是中国的出口管制规范，感到非常困扰且困惑。由于华为最新发布的 Mate 60 Pro 在芯片技术上仍然取得重大突破，采用中芯国际代工的7纳米制程芯片，引发有关华府是否能有效抑制中共的技术和军事实力发展的讨论。共和党议员们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加大力度，把限制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行动升级为全面制裁。
由于与雇主针对一份新合约的最后协商期限届满，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周四零点一过便宣布在3座工厂展开罢工。联合汽车工会主席费恩指出，工会将在3大车厂各自旗下的一座工厂罢工。通用汽车是位于密苏里州温茨维尔的工厂，斯特兰蒂斯是位于俄亥俄州托雷多的设施，福特是位于密歇根州维恩的工厂。 不过罢工的部分只有最后的组装和喷漆作业。法新社报道，雇主和代表约150,000工人的工会未能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之后，约12,700名工人今天集体罢工。费恩先前形容这场具针对性的罢工，目的是要在谈判持续进行之际，对汽车公司施加最大压力。福特汽车曾抱怨联合汽车工会迟迟不回应福特提出的最新条件。福特在昨天晚上8点收到了工会方面的回应，说工会提出了难以续存的条款。
据彭博社近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和欧盟正在制定一项协议，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过剩的钢铁生产征收新的关税。商务部过去曾经指出，自2001年以来，美国从海外进口钢铁，尤其是从中国进口，导致美国一半的钢铁工厂关停，钢铁行业的就业因此减少了35%。全球钢铁产能长期严重过剩，而中国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目前，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世界钢铁协会统计，2022年，中国粗钢产量为10.18亿吨，约占全球的54%，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产量的总和。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指出，尽管重建自己的钢铁供应链会导致价格上涨，但是从国家安全角度考量，西方国家应该明白，暂时的经济利益必须舍弃，才能减少对华依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密歇根州居民再次收到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包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巴西总统卢拉周四在总统府高员工签署了一项推动未来燃料计划的法案。卢拉指出，生物燃料生产和全世界正在推广的能源转型对巴西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巴西将成为对地球来说非常重要的国家。卢拉说，他将召集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建议把生质柴油混在柴油中的比例从12%提高到13%或14%。巴西矿业和能源部长席维拉指出，未来燃料将为巴西提供超过2500亿元的投资。未来燃料计划结合5个主轴，以利于能源矩阵的脱碳，并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巴西政府的目的是在亚马逊州进行石油勘探问题热议的同时，证明巴西致力于实现能源转型和应对全球暖化。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13号召开 AI 论坛，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及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和其他科技界大佬们与60多名美国参议员在这场闭门会议上就人工智能 AI 的各种可能性与风险展开辩论。舒默说，大家都认同 AI 产业需要政府监管。据一位与会者透露，马斯克警告说 AI 有可能威胁到人类。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指出， AI 可能有助于解决全球饥饿问题。根据 Meta 发布的摘录，扎克伯格主张 AI 系统采用开放源代码，是为了让所有企业和用户都能使用 AI 平台，借此刺激更多的技术创新。 AI 聊天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则认为，各界应持续观察 AI 系统使用情形，才能确定开放源代码是否恰当。除了软件是否开放之外， AI 是否威胁人类的工作机会也是另一大辩论重点。
电商龙头亚马逊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化卖家功能，商品列表创建和管理将更加简单。人工智能现在会协助卖家生成更吸引人的产品描述、标题和产品详细信息，这将能够减轻卖家上架产品的工作，在网络商店陈列更多的商品。亚马逊提到，买家撰写商品标题和描述是一大工作量，而新功能运用可以辨识、总结、翻译和生成文字的大型语言模型，协助卖家快速编写更全面的商品描述。卖家只需要提供几个单字，或者是简单描述商品的句子，人工智能便会自动生成高品质的内容， 供卖家直接使用，或者是进行后续调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正式被控三项罪名，包括持有枪支等重罪，在特拉华州联邦法院遭到起诉。目前，法院已经要求向亨特·拜登发出传票，以让他首次出庭。请听报道。
根据特拉华州地方法院周四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拜登之子亨特·拜登被指控向枪支经销商作出虚假陈述，并在吸毒期间持有枪支。其中两项罪名涉及亨特·拜登在2018年10月试图购买枪支时，故意作出虚构的书面声明，并可能意图欺骗一名枪支经销商。起诉书写道，亨特·拜登在一份4473表格上提供的书面声明声称他没有非法使用任何兴奋剂、麻醉药品和任何其他受管制物品，也没有上瘾。但事实上，就像他所知道的那样，这份声明是虚假和虚构的。起诉书指出，另一项罪名涉及亨特·拜登在明知自己非法使用兴奋剂、麻醉药品并对其上瘾的情况下，拥有一把科尔特眼镜蛇 38PL 左轮手枪。这与其他两项罪名一样，都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章的相关条款。而第一项和第三项罪名最为严重，最高可被判处10年监禁、$25万罚款和3年释放后监管。最初，检察官曾同意允许亨特·拜登签订一份审前的分流协议，这可能能使他免于入狱，但目前该协议已经流产，被联邦法官驳回。这份起诉书是由特别检察官大卫·韦斯所签署，他被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任命领导调查该案。上周，韦斯的团队已表示，检察官计划要求大陪审团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起诉亨特·拜登。根据被告信息表，周四提交的一份指示已要求向亨特·拜登发出传票，令他首次出庭，但没有提供有关出庭日期的更多细节。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周四通过美台避免双重课税法案。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今天指出，这是台美间双向双赢的好事，对台美企业都有正向帮助。请听报道。
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周四一致通过了得到跨党派支持的美国台湾加快免除双重课税法。这项由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和参议院筹款委员会的民主与共和两党领袖共同制定的法案，旨在通过直接改动美国税法的方式，免除对美台之间投资的双重征税，并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5号指出，这是美台间双向双赢的好事，对美台企业都有正向帮助。他表示，这项法案对于台湾企业在美投资有相当帮助，像是台积电等美国企业在台投资，个人在台美同时都有收入等都有帮助。具体的租税效益预计通过后的1到2年就能看出来。由于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双边税务条约，这项法案通过在美国税法中加入新条款的方式来减缓美台双重课税，其规则将按照2016年的美国所得税条约范本的文字，并与美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双边税务条约类似。按照法案，如果达成关于美国人员在台湾所获收入的对等条款，符合资格的台湾居民在美国所获收入将有权享受某些福利，包括较低的所得税税率。今年7月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了得到跨党派支持的台湾税收协定法，该法案授权拜登行政当局与台湾协商并完成美台之间的税收协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与民主两党领袖也推出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上个月，拜登总统将国会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签署成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密歇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近日接获的通报，州内居民再次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不明种子包裹。这些收到种子包裹的人都说，他们没有订购这样的东西，而且有的包装上是贴有珠宝标签。请听报道。
近日， 密西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接获多起通报，该州的一些房主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含有种子的包裹。农村发展部指出，这些种子有多种包装，包括包裹上还写着不同颜色的字母，而收到种子包裹的民众都表示他们没有订购这样的东西。美国农业部和密西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都警告民众不要打开这些种子包裹。2020年，美国至少有31州的居民也曾收到了类似的来自中国的各种不明包裹。在密西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担任农药和植物害虫管理主任的麦克·菲利普表示，如果民众收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未经请求的种子，不要打开包装或种植种子。现在美国农业部对这些包装的测试已经发现了数百种种子，从有毒杂草到大麻，再到各种蔬菜和不同的花卉。官员们表示，这些未知的种子可能具有入侵性，并可能会感染当地的植物或对动物造成伤害。密西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也警告，收到这些包裹的人不要扔掉它们，相反的，他们呼吁民众能保留种子、包装和邮寄标签，并联系密西根州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门。目前，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植物保护检疫走私和贸易合规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内调查这一情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指控涉嫌间谍活动，国务院警告将反击。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罗斯驱逐两名美国外交官，指控涉嫌间谍活动，国务院警告将反击；
美军寻求扩大在菲律宾增加可用的基地数量；
美国加强对外企投资审查，财长耶伦说国安是重中之重；
中共防长李尚福失踪，媒体披露，美方确认已经遭到解职。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15号说，截至9月11号为止，波兰总共已通报23起退伍军人病死亡案例。WHO 还说，目前通报病例数共166件，不过9月7号以后就没有新的病例。退伍军人病是由退伍军人杆菌引起的，可能引起严重肺炎。根据 WHO， 这种疾病最常见的传播管道是吸入结合洒水与喷水产生受到污染的气溶胶，或者是受到污染水源的雾气。当局8月曾说，波兰国内安全单位正在调查病例爆发是否是有人故意对供水系统动手脚所致。 WHO 则说，目前还没确认感染源，仍在持续寻找疾病爆发的源头。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将军14号说，他和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根据美菲之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讨论进一步增加美军可用的基地数量，并已经向高层提出建议。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关系疏离一段时间后变得更加紧密，这引起了中共的担忧。今年早些时候，菲律宾把美军可使用的军事基地数量增加到9个。彭博社13号报道，菲律宾正寻求美国协助，在北部卡加延省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兴建一个码头，并且整修当地机场。这个海军基地是新增的4个新据点之一。美方表示，打算加强原本就坚固的美菲联盟关系，并提高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布劳纳说，加强国防合作协议的目的在于进行训练演习、人道主义和灾难应对，这是两国几十年联盟关系的关键支柱，跟地区安全威胁无关。
利比亚东部洪水灾情惨重，德纳市市长盖蒂告诉阿拉比亚电视台，死亡人数可能达到2万人。国际移民组织周三说， 洪水导致德纳至少30,000人流离失所，其他地区还有几千人无家可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四在日内瓦说，世卫组织正在部署已经运抵利比亚的应急物资，另有来自该机构在迪拜中心派发的28吨创伤、外科和紧急物资定于周五抵达。谭德赛说，世卫组织还启动了紧急医疗团队网络，并从紧急情况应急基金中拨款200万美元，以支持应急工作。联合国辖下世界气象组织14号说，如果预警系统和紧急应变机制运作得当，利比亚庞大的罹难人数大多原本可以避免。世界气象组织并预警，其他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其预警系统也面临类似的危险缺陷。
英国政府周四回应国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7月份发布的中国报告，提到中共试图在英国官方、军方、产业界和其他领域猎人头，锁定位居要职和拥有敏感信息或经验的人士，英国有必要加强应对。英国政府在对国会报告的回应中，点名中国的情报单位和国家安全部在网络空间从事间谍和政治干预活动，共军则整合在电子战、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能力，强化作战实力。英国政府预告，已经着手建制政府网络协调中心，作为政府跨部门应对网络安全事件、弱点和威胁的协调管理核心。英国近日有多宗跟中国相关的保安议题，最新一项发展是英国通过新法律，禁止政府使用被指协助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人的中国公司闭路电视器材产品。英国议会下议院在周三还通过新法，禁止政府大楼和军事基地安装中国公司的闭路电视。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4号报道，美国政府确认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调查，并遭到了解职。这是中共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报道指出，3位美国官员和2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士说，美国得出的结论是，已超过2周没有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报道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个月前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政委徐中波2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这一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长城导弹和核武器库。中共对李尚福的调查也是在秦刚从公众视野消失后进行的。秦刚于7月25号被解除了中共外交部长的职务。路透14号引述2名越南官员的话指出，李尚福原定9月7号到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北京在会议前几天告诉河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延后举行。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秦刚被宣布解除外交职务之前，中共外交部也曾解释，他缺席官方活动的原因是与健康有关。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局长尼尔森14号宣布任命新的研究主管，但是没有透露身份。NASA 说，新的不明异常现象 UAP 研究主管将处理集中通信、资源和数据分析能力，为未来的 UAP 评估建立起强大的数据库。虽然五角大楼多数调查报告都和空中物体有关，但国防官员越来越关注海面下、太空和陆上的异常活动，因为这样五角大楼现在改用术语不明异常现象 UAP， 而不是以前所用的不明飞行物 UFO。 去年刚成立的 NASA 专家小组汇集来自物理学、天体生物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并在今年6月首次举行公听会。尼尔森说，这个 NASA 独立研究团队并没有发现任何 UAP 有外星起源的证据。这个独立的专家小组稍早在最新报告中建议 NASA 加强搜集不明异常现象的相关资讯，并进一步协助五角大楼进行侦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驱逐2名美国外交官，指控涉嫌间谍活动，美国国务院警告将反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油价周四飙升到十个月来的新高，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国际能源署周三说，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已经把他们的石油减产期限延长到2023年底，此举可能导致在2023年的剩余时间里出现大幅市场赤字。在国际能源署发布报告的前一天，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了对稳定的市场需求的最新预测，并指出，如果继续减产，2023年将出现供应短缺。在美国经济正努力复苏并解决通胀问题之际，原油价格上涨可能意味着汽油价格上涨。以消费者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胀率在8月份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增幅，原因是能源价格上涨了 5.6%，其中汽油价格上涨了 10.6%。 西德州中质原油价格本周上涨了近 3%， 可能会实现连续第三周上涨。西德州原油价格今年已经上涨了大约 13%。
投资者周四看淡通胀反弹的数据，纷纷买进股票，压住强劲的美国消费者和具有韧性的劳动力市场将继续支持市场。标普500指数上涨 0.8%，11个类股全部收高，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8%， 道琼斯指数上涨 1%。 在经济数据热于预期之下，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收益率仍保持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之一，这表明债券投资者认为经济警报尚未解除。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报 4.289%。 此外，软银集团旗下的安谋国际科技公司周四股价劲扬，相较纳斯达克交易所初次公开募股 IPO 定价大涨近 25%， 重燃投资人对遇震乏力的 IPO 市场出现好转的希望。安谋 IPO 定价为$51，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以每股$56.10开出，大涨 24.68%， 收$63.59，让这家英国芯片设计大厂市值达到650亿美元。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宣布，从2023年9月15号开始，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中共央行说，下调后的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4%。这次降准是在三月份中共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5个基点之后进行的。为了支持经济，中共政府近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刺激住房需求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9月1号宣布，自2023年9月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就是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下调到4%。中共央行说，此举是为了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的运用能力。今年5月以来，随着美国基准利率的持续攀升，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增加，给处于全面低迷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风险。中共央行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预期将对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产生一定的作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外交部周四宣布，俄罗斯将驱逐2名美国外交官，理由是他们被指控与一名和外国勾结的俄罗斯人进行秘密合作。俄国外交部已经要求这2名大使馆官员必须在7天内离开。对此，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持续骚扰美国使馆人员的行为将促使华盛顿做出适当的回应。请听报道。
据俄罗斯外交部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外交部已召见美国特使林恩·特雷西，并告诉他大使馆一等秘书希林和二等秘书伯恩斯坦必须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俄方声明表示，被点名的人曾进行非法活动，与俄罗斯公民阿尔肖诺夫保持联系，并被指控与外国政府进行机密合作。俄方提到的这位阿尔肖诺夫全名为罗伯特·肖诺夫， 是此前在美国驻俄罗斯东部城市海参崴总领事馆工作长达25年的俄国公民。2021年，俄罗斯下令解雇这名在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于今年7月因间谍活动被捕。肖诺夫当时被逮捕时，国务院曾回应，针对肖诺夫的指控完全没有依据。而对肖诺夫的指控是基于一项俄罗斯法律的新增条款。该条款规定，那些与外国、国际或外国组织在保密基础上所做的合作，以协助针对俄罗斯安全的活动将被视为犯罪。克里姆林宫的批评者表示，俄罗斯法律的这一表述过于宽泛，可以用来惩罚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俄罗斯人，一旦被定罪，最高可被判处8年监禁。而对于被控与肖诺夫进行机密合作的两位驻俄罗斯大使馆官员被要求在7天内离境，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四回应说，俄罗斯无端驱逐我国外交人员的行为完全没有道理可循，这种持续骚扰美国使馆人员如同其持续恐吓俄国公民的行为，使我们感到遗憾。华盛顿将做出适当回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拜登政府计划加强对在美国经营的外资企业的投资计划的审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部署了范围广泛的工具来保护国家安全。请听报道。
联邦政府可以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并阻止非美国公司的商业活动。在专门为该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耶伦强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因为与中国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耶伦说，随着新的威胁和漏洞出现，国安优先事项会出现变化，华府也重新关注执法方面的行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由财政部长担任主席，由来自美国国务院、司法部、能源部和商务部的成员组成，它已成为筛选公司合并、商业协议和数据共享的核心工具。该委员会在过去的5年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来调查更多的商业交易。机构的领导层正在概述其打算如何执行在美国投资的规则。美国财政部负责监督投资安全的副部长保罗·罗森表示，企业可以预期未来将出现更多的合规审查、提问和实地考察，并将聘请更多的第三方审计人员来协助识别可能影响国安的商业交易。根据统计，去年共有41项商业交易经审查后达成了修改交易条款的协议。随着美中关系日益紧张，拜登政府官员表示，华盛顿无意与北京脱钩，但是拜登总统试图创造竞争优势，以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崛起。这些措施包括投资于在国内生产计算机芯片和电动汽车，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以及维持特朗普总统此前设定的关税。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阻止和监管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其中涵盖先进计算机芯片、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主要负责执行该命令的规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